好，弟兄姊妹，祝您平安。
好嘞。
今天我们来到但以理书的第二章了。头一章讲什么？被掳是吧？谁被掳啊？
但以理。
那但以理就是基督徒被掳啊。这个被掳不是几个小孩子的事情，那是整个的以色列啊，那是犹大国的代表性的人物啊，而且他也代表这个国家的未来，所以说这不是个小事情啊。那么在开始第二章之前呢，我们要再跟大家强调一个点啊，就是既然犹太人他们是拜耶和华的是吧，神就住在他们中间，就借着圣殿这种形式啊，那么为什么神会任凭加勒底人来掳掠他们？他掳掠对这个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羞辱，虽然没有完全占领他们的国土和国民，但是他做两件事，一个是把圣殿的东西是吧，圣殿的器具物件掳了几份，他掳到他那里，然后放在哪里啊？放在他的神的庙里，是不是啊？那什么意思啊？哎，就是你的神不行啊，啊，你的神干不过我的神。那这是一个，那么把几个少年人掳到他们国家，让他们当人质，彰显自己的荣耀，然后羞辱他们。那么你说神为什么允许这件事情发生？是神没有能力胜过他们的神吗？
是
啊，像他们的神都是假神啊，是吧？没什么能力的。这是神对于那个被盗的犹大，对于那些被盗的教会，或者说啊，我说教会就是用现在的话说是教会，过去的神的家就是以色列是吧，现在的神的家呢就是教会嘛，所以说新旧约是一脉相承的，我们看旧约实际上就是在看我们，我们也会遭遇这样的情形。为什么会遭遇？就是你离弃神了，你背弃神的时候，甚至是去敬拜那些外邦的假神的时候，那么上帝就允许那些外邦的仇敌来掳掠你们，来羞辱你们，甚至他也允许自己的圣殿蒙羞，教会被掳也不是不可能的。那么但以理他们在这样的一种光景当中，他们已经是面临的一个王国整体被掳的那个情形。那我们今天你看那些在会堂里面的，那些教堂实际上就是会堂，他们就在那种被掳的光景里面，实际上已经是被掳了，只不过有好多人他们不认为他们被掳，他们觉得还不错，觉得在巴比伦还挺舒服啊，就这样的一种光景。但是但以理他们是非常清楚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光景的，虽然他们年龄很小，但是呢这个基本的就是对于这个环境的理解还是非常清楚的。那么这是我想跟大家就是强调这么一个点啊。那么神允许他们被掳，固然是对于那些被盗的人的一个刑罚，那同时呢对于持守真理的人，神也通过他们的这样的经历告诉我们，即便是在这样的一个被掳的光景里面，他们仍然可以持守信仰，仍然可以为主做见证。所以说神他不但在以色列要掌权，他在全地在外邦一样掌权。你看这个但以理的祷告或者他的感恩非常清楚告诉我们，说什么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啊，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这个掳掠人的这个势力无非就是这个王嘛，这里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啊，他可以说是整个这个外邦抵挡神的王国或者说帝国的一个总代表。巴比伦嘛，巴比伦就是一切抵挡神的这个势力的一个总代表。但是这些世上的君王 他无论再怎么的辉煌一时，他们都在神的手里面。神要废他就废他，神立他呢，让他立得住呢，让他去掳掠，甚至是掳掠他的百姓，这都是经过神的手，也都是神所许可的。第二章就开始讲什么呢？就开始讲这个经历了。什么经历呢？首先是这个王，他干什么了？
做梦了
啊！哎，他这个梦不是一般的梦啊！你不讲究啥，在位第二年，他做了梦。做梦是做梦啊，心里面很烦。为什么烦呢？做了一个梦以后，他就再也睡不着觉了。那做梦是你必须睡着觉才能做梦，是吧？啊，这一下子醒了以后呢，睡不着了。为什么呢？不知道做的啥呀。啊，这个挺烦人啊，哎，想不起做的啥梦，但是呢，这个梦还很重要对他来说。那这样一来呢，这故事就展开了。他不是手下养着一帮的那个术士吗？其实就是那个时候的科学家，啊，那个时候的科学家，因为那个时候的科学跟现在不一样，那不是自然科学，那个时候很多的科学都是占星术啊。星象学呀，星法术的，或者是炼金术，那个它叫科学，或者哲学啊。我们知道过去的人呢，在没有自然科学形成之前呢，他们就是观察，看见一个事情他就开始想，他就开始猜测，来开始给他自圆其说的解释这个现象。所以说那就是那时候的科学，他没有什么科学实验，就是凭人的想象。所以说那时候有很多是非常的愚昧的，甚至是交鬼的，但是这些人的智慧已经是比常人高了多了。所以在那个王宫里面，他们也有这样的所谓的科学家，就是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把这些家里人就招了来。因为这个王觉得他做的这个梦很重要，但是他又没有办法解释，所以说就请你们这些人来，你们不是有学问吗？有智慧吗？不是还能有法术吗？反正是神乎其神的啊，有这些灵异的东西或者梦境的东西啊，就找这些人，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那这件事情就有点什么，就有点扯是吧，勉为其难啊。那你做了个梦，你要给我解梦，最起码你怎么样啊，你得把那梦说出来啊，是吧？你做了个啥梦啊？到底是啊？哎，这个王啊，这个你不讲你啥，他很不讲理啊！啊，王对他们说什么？哎，李家人在站着给钱，说我做了一梦，心里烦乱，要知道这是什么梦？这不正常哈、啊！我做了一个什么梦？怎么怎么样？你们解释解释啊！这里说我到底做了什么梦？你说说看，加勒底人。用亚兰的言语对王说，加勒底人用亚兰语，亚兰是哪里啊？知不知道？亚兰是就现在叙利亚，叙利亚，大马士革啊，现在还有啊，是吧？现在还有这个国家，而且这个国家还很乱，是吧？现在还打得不可开交啊，是一个焦点啊。要不是乌克兰打起来的，最严重的就是叙利亚，嗯，这个叙利亚呀，影响是非常大的。啊，那时候叫亚兰，就是说他的亚兰的语言和文字在当时是通用的，就跟现在的说英语一样。所以圣经其实是用三种文字写成的，我们今天一翻译过来，我们就是看汉语。其实三种文字，一个是希伯来文，一个是亚兰文，圣经里面还有大量的亚兰文，再一个就是希腊文，新约是用希腊文写成，但是新约里面也包含很多亚兰文，而且这里还用中文给我们标识出来。你比如说耶稣去治那个雅鲁的女儿，是吧？雅鲁女儿她说什么？大力大谷米，什么意思啊？闺女起来，是不是那意思啊？这就是用的亚兰文。还有他在十字架上说的第一句话，以罗伊以罗伊拉巴撒玛格达尼，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也是亚兰文。所以说圣经当中有很多的情形情节是用亚兰文给我描述的，所以这不是什么方言，不是什么新方言啊，它就是一种语言。 那你翻译过来你就明白了，他没有什么里面有这个属灵的表记。所以说那天聂姊妹来给我们分享啊，聂翠姊妹他所学的那一套就里面有关于新方言的这个论述，他就说这些亚兰文是新方言，这里面有特别的属灵含义，就完全是胡扯，圣经根本没有这样的启示。那么你说你懂这个新方言，然后你用这新方言再去做一些解释，它完全跟我们现在用的这种解经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就可以随意的发挥，把里面掺杂上一些人意的东西在里面。所以说他所学的那一套绝对是不合乎我们的正统的解经方法的啊！虽然我们不能说他就是个异端邪教啊，最起码他是走偏的，走偏了。所以我们为他祷告，求神能够把他找回来，他还不让我们祷告，说你祷告祷告不行，我不能回来，我回来又神不高兴了，就他觉得他那是对的，那他是对的，我们就是错的，那真理还能有两个吗？他不就是只能一个是对的。他路子挺深的，学了好几年了，在网上，所以说他不让我们祷告，我们还得祷告，我们还得祷告，说不能听他的，是吧？当然更不能让他来分享了，再啊，他分享把我们带沟里咋办？因为有的东西你没有一定的这种就是训练，或者说对于圣经的理解，你还真分辨不出来，不能一下子就给分辨出来。他讲的不是说那种非常离谱的，他就是一些东西啊，让你看得似是而非。那似是而非是最麻烦了啊！这是讲到亚兰文哈、亚兰文不是一种新方言，它就是一种旧方言啊，就是一种旧方言，翻译出来就行了啊，没有什么特别的属灵意义啊。他们说什么呢？说愿王万岁，这句话不很清楚吗？亚兰文愿王万岁，翻译成中文就是愿王万岁吧，朗朗的够。耶稣说大力大公民就是闺女起来，是吧？你不要去饮食什么的很大力的大米啊，吃那些东西就好了，吃那些东西不消化中毒啊，很危险的，很危险的。肆意解经，解经就是老老实实的按照文法字义，这个绝对没错的，不要自己去想象一些东西，去发明一些东西。现在人的耳朵发痒，增添好多师傅，哎呦觉得哟，这挺新奇啊，还是个新道理啊，那他坏了。说愿王万岁，请将那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啊，这个要求很正常，是吧？啊，你得说出来呀，你得告诉我们，我们给你讲解。王就回答家的敌人说：“梦我已经忘了。”王就是王啊，你这么霸气、啊。你们若不能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被凌迟。哎呦，那狠啊，真狠，是吧？凌迟什么意思？
傻不是，
刚刚
撸了一块，
凌迟就是千刀万剐呀、拿个小刀一块一块的割你的肉啊，不是让你马上死、一点一点的把你的肉炫干净，炫到最后还活着呢，哎，很可怕的，那个这个最残忍的刑法啊，就千刀万剐啊！你说他怎么这么狠啊？你讲不出来还不行，我还不告诉你我的梦是啥，你还得把梦给我讲出来，讲不出来就弄死你，还得非常残暴的弄死你。哎呀，这王啊，不但是把你凌迟，你们的房屋被称为粪堆，就是你们的房屋就变成厕所了啊！你们家那家里的人都没处住了，是吧？实际上就是诛灭九族啊，就这么狠啊！你们若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从我这里得赠品和赏赐，并大尊荣，赏罚分明啊！你要是讲得出来讲得好那不要紧，有的是赏赐 NV 啊，这就是 NV， 做王的就是这一套啊， NV 并举啊，你顺服我，你对我有贡献，大大的奖赏，大大的赏赐，我不差钱，要不然怎么样啊？要不然就是凌迟处死，凌迟。现在你们要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赶紧啊，赶紧说，要不然我养你们这帮人干什么，是吧？那个都拿国务院津贴的，是吧？那都是些科学家呀，他们第二次对王说，真是挺惨，真是挺惨，这些侍候王的伴君如伴虎，说请王将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没别的话呀，是不是？我们只能做到这一步， 当然讲解他也可能是瞎说，不过他还有个谱啊，是不是？
哎呀，
那样就可能忽悠过去了。为什么会这样啊？你说，其实是神做的，是不是神做的？
是神
啊，神就让他做这种梦啊，做了就忘了梦，而且是忘了不要紧，还得老是想着他，他老是想着解开他，然后呢，把这些术士、哲学家就招来，这些科学家，让他们解梦。其实就是给他们难堪啊，你们不是大大的有能吗？啊，你们不是靠着这些法术、这术士能够呼风唤雨，能够在这个王朝是不是啊，能侍立在王面前，都很得意啊。今天就让你们难堪，你们这些骗人的，你们这些教鬼的，试试看吧，试试看吧，有你们忽悠不了的事情，有你们解决不了的事情。这下可遇到大麻烦了。当然神也不是光为了捉弄他，神还有后面一步棋，是不是？就给丹以理铺条路，给他提供一个平台。这样一说呢，王又烦了，又烦了。你们啊，我准知道你们是故意吃言，因为你们知道我的梦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告诉我，只有一法待你们，因为你们预备了谎言乱语向我说。这句话说的倒对啊，就是谎言乱语。要等候时势改变，现在你们要将梦告诉我，因为我知道你们能将梦讲解告诉我。你不讲解啥什么意思啊？嘿，你们不要来这一套，你少来这一套，是不是啊？你们想忽悠我，你们想等这个情形过去了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改变，也许我就忘了这事了，我就不理这茬了，今天我还就是逮住你们不放，马上就要给我说清楚，这下跑不掉了。想单言，想迟言，是不是想来个缓冲都不可能了。这个做事很绝啊。加勒底人在王面前又回答了，实在是没办法了，说实话吧，说实话是吧？这世上没有人能将王所问的问题说出来。你问谁也白答，比如说我们啊，再能的人他也说不出来，没有这种能力。因为没有君王大臣掌权的像术士用法术的或加勒底人问过这样的事，就这种事情我们都没见过也没听说过。哎，没见过没听说过，今天就让你们给遇上了，怎么办？王所问的这事啊，甚难呀，甚难。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能在王面前说出来，这个说实话了吧？这个谁能说？只有神，对不对？不与人同居的，就是根本不和人一样的，只有神明。他们当然，他们认为的神明也是有超能力的，是吧？其他假神也没这个能力，只有真神，只有耶和华神有这个能力，能够解释，能够做梦的讲解。你今天就算你现在科学这么发达，是不是心理学医学，那么你去找他，找这心理学家看病，他得问你你想什么，你做的什么梦，他得问啊。你说我什么也不知道，你给我看看吧，他能有什么本事吗？所以说这就是难为他们啊，难为他们没有这个先知先觉的这个能力。这一来呢，这王就是一点指望也没有了啊，这些人一点指望不上，怎么办呢？王就气愤愤的大发脸怒，真生气了。这个生气有道理吗？
没道理。
这他是不讲理啊，是不是啊？不讲理，人家也办不了，他还生气，他还大大的发怒，是吧？刚才说了，这个王说话就得算数，是吧？一言九鼎啊！你们既然没办法给我解释，那怎么样？对不起，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士。这个哲士是什么？就是包括那前面那些教鬼的啊，那些行法术的，那些用巫术的，那些行邪术的，实际上包括那些人，什么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都在里面啊，还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家吧，就跟鬼有关系的，所有的跟灵界有交往的这些人必须全部除灭，这叫格杀令、格杀勿论啊。于是命令发出，哲士将要剑杀，非常的紧迫。 那么这会领到谁了？丹义礼的、嗯、因为丹义礼也是个科学家是吧、
嗯、
而且他怎么样呢？前面说王跟他们谈论的时候发现他们怎么样，哎，他们的聪明他们的智慧啊，比通过的术士和用法术胜过十倍，胜过十倍，他也还是属于这种用法术的是吧，还是属于哲士一类这种人来养着他。但是呢好像这一次这个王啊就没请谁啊，他把所有的哲士都招来了是吧，就没有喊谁。丹义礼在不在场？当时不在场，也许他就是忘了啊，也许就是说丹义礼还是初来乍到，还是个小孩子，虽然他觉得他很不错，但是到了关键时刻也没想起他来，也没有太拿他当回事，或者是他也没请丹义礼。但是呢这个格杀令下了以后呢，丹义礼就跑不了了，因为什么，你也算是一个，我要把全国的术士都要杀了，全国的哲士都要杀了，你看丹义礼也跑不掉。这个王令很紧急，马上就要脑袋搬家了，丹义礼会不会得到消息啊？那这种消息我怕这个就风声非常快，所以说人就寻找丹义礼和他的同伴要杀他们。那么这时候呢，既然这个王要杀他们，他当然要派一个首领，派一个头嘛，来处理这件事情啊，或者是领导这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王的会长亚略，他出来要杀巴比伦的哲士。那么这件事情临到就是说要性命攸关的时候到了，这个考验丹义礼的时刻啊。丹义礼怎么应对的？哦，这个是学智慧了啊，这学智慧了，你到这种关键时刻怎么来应对？丹义礼就用什么婉言回答他，也就是说这个亚略已经怎么样，已经来到丹义礼跟前了是吧，很快就得杀他了，或者说他就宣告王的诏书，王已经下了这样的命令，对不起，今天你们脑袋搬家了。但是呢还不是说马上杀，还不给一个回还的余地，还可以说两句话，哎，所以说这个是很紧急的情况。那么这样的紧急情况丹义礼该怎么做？你该怎么做？要是你怎么办？祷告是吧，快去找那三个同伴去祷告去。来不及了，那刀就架脖子上了，那时候是呀，你祷告都没功夫啊，或者主啊救我，就这一句话了、就是、你去再去找同伴也来不及，他不给你这个机会。所以丹义礼怎么样呢，就直接跟他对话，是用婉言来回答他。丹义礼是非常有智慧的，你对于他来势汹汹的，你不能硬怼他是吧，啊，用婉言来回答他，哎，说的很委婉的言语，哎，让他的这个刀啊或者是这个钉子啊，哎，碰在棉花上，他也杀不了他，他也伤害不了他。说什么呢？向王的会长亚略说，王的命令为何这样紧急呢？什么意思？他有没有说王太不讲理了？王怎么能这样做呢？这样一说就完了，马上咔嚓就完了是吧。他说王的命，他没说王的命是错的，是不是？他说王的命令为什么这样紧急呢？就说这件事情你要杀人都在你手里嘛，你何必这么急迫呢？些许可能还有个回旋的余地，你还没问我呢，是不是？你还没问我呢，你们就把我杀了吧，我就不在场。当时为什么要这样紧急呢？缓一缓，不是说不让你杀，你缓一缓行不行？哎，有的时候这个拖延还真是个办法，时间可以能改变一切。就是他给他们怎么样，哎，给他们争取了一个时间，争取了一个可以上诉或者是可以到王那去解释这样的一个机会，这很重要啊。因为当时已经没有什么时间了，非常紧迫了，再想别的招没用了，所以说他这个拖延是个非常好的办法啊，而且是用婉言，他也不可能说是一下子啊，也许王命也没有那么紧急，是不是？而且呢这个丹义礼这个风评还是不错的， 是不是？他们也知道丹尼迪这孩子很聪明，王挺喜欢他，是不是啊？你们把他一下子杀了以后，王要后悔怎么办？所以说，丹尼迪这样一解释一说呢，那个亚略恐怕他得酌量酌量，是不是啊？是不是我得向王再汇报一下？是不是、啊、杀还不是他？你看我们中国的教会，50年代有一场血雨腥风的大逼迫，当时那个三字成立的时候呢，啊，就是王命很紧急。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啊，你不参加三字，就是你不在三字宣言上签字，那你就是反三字。反三字就是不爱国，因为三字叫三字爱国运动委员会嘛。你不爱国就是反革命，反革命就是什么待遇吗？
自奸
啊，不是作奸就是杀土啊。所以说那个时候也是亡命紧急，很难给他们这些当时的那些教会领袖有很充足的考虑时间，所以很多人就选择了妥协，为了保命嘛，为了保住教会就参加了，也没有去太多的考虑，也没有去太多的去思考，才去祷告，从圣经当中找原则，看看这究竟是不是从神来的，这个我们能不能参加，能不能加入。所以说那个时候还有情可原，就是他们加入还有很多被迫的成分，就是这个亡命太紧急，没有办法有回旋的余地。但是今天就不一样，今天参加三次你都是自愿的，是不是？没有逼你啊，那你也完全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还有属灵的这些知识，前辈留下来的这些奋斗的经历，完全可以明白，可以参透三字的这个本质。那你今天你再去参加三字，你就是自愿的，而且你是怎么样，就是故意的，就是甘愿做撒旦的奴仆。所以当时的清醒的教会领袖是很少的，就包括王明道这种，他就是坚决，我就坚决不参加。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领导人，他们的主要的成员跟我们的信仰是完全不同的，是格格不入的，所以说我们不能参加。但是这个理由并不充分，因为什么？后来中央又给他们一个宽限，就是说你可以不参加三字，但是你们自己成立一个类似于三字的组织，由你们自己来领导，行不行？那这个你就说不过去了。你说你跟他们这个信仰不一样，我们不能跟他们合流，是吧？那么让你们自己单独成立一个类似三字的组织，也是顺服我们的领导，行不行？
行
啊，行啊，
这并不行
啊，那个是跟三字是一样的。只不过你换了个招牌而已，那个他真就是没话可说。你说人家都做到这一步了，我还能说什么呢？没理由了，没理由再不参加了，是吧？但是好在这个事情没成型，就没做成，没做成就开始逼迫了，所以说他们就一下子就被打进那个监狱去了。王明道是派了吴奇，吴奇后来因为改革开放以后政策有改动啊，有改变，后来就被放出来了。已经待了20多年还是监狱里，他也有软弱的时候啊。一开始还是很刚强的，什么时候软弱了？就是当枪口对准他的时候，那个真是叫把脑袋搬家呀，就那个时候真是软弱了。软弱了以后他写了一个自白，就是我悔改了啊，我就是过去反对三字是不对的，我就辜负了党和人民对我的培养和信任，然后我要什么呀？我要重新做人，我要加入三字，写了这个自白书。他这个自白一下来，好多人就跌倒了，整个教就瓦解了，就垮了就。但是后来圣灵责备他，从监狱里放出来了，放出来以后，很多人一看他，你看犹大这就是卖主的犹大啊、后来圣灵责备他，他说你看。我真是做了犹大了，我卖主了啊、他就非常的懊悔，他又怎么样？他又重新回到监狱里去。他说我来自首，我那个悔改是假的啊，是被迫的，我决定收回我的自白啊。你收回行，再把你放进去。他又再一次的为信仰作奸。所以说没有什么圣人，都是普通人，但是呢在这种大是大非面前考验我们的忠诚，考验我们的智慧也是。丹以理就打了美好的仗，是吧？打了胜仗啊。亚略就将情节告诉丹以理，就是怎么回事。丹以理当时还对那个为什么要杀哲士这件事情还不是很清楚啊， 亚略就告诉他，丹以理就进去怎么样求王宽限，这个不容易的，那能随便见吗？中南海能随便进吗？但是呢，哎，前面有这个好的开头，尼布甲撒很欣赏他，所以说他一来啊，可能他一向恍然大悟，哟，那丹以理不是他一个丹以理吗？我怎么把他给忘了？是不是啊？他可能就是忘了他了，所以说他要求见王，王也没有反对。求见王干什么？宽限。他不是说进去以后就解梦啊，他也没那个本事啊。解梦是属于神啊，他现在所要做的就是把这个时限给他延长一下，这是最重要的，也是他唯一能做的。没想到这个王也就答应了，这王的心思在耶和华手里。下面才开始怎么样？祷告，哎，这开始见同伴了，再开始到教会里面跟大家说，开始祷告，开始策划，是吧？那个时候为什么丹以理要做这些事情？太紧迫了，没有时间思考，也没有时间跟大家商量，所以有的事情也不需要商量，不是说是任何事情都需要商量。那到了这个紧急的地方，你商量的余地都没有了，你还商量个啥商量？赶紧做决定吧，赶紧把这些命先保住再说。说我可以把梦讲解给你，那你说让我宽限，你得有理由啊。你能办这个事吗？丹以理还真就怎么样？他真就答应了啊。这个需要什么？对呀、啊，智慧胆量，关键是信心啊。你没有对神的信靠，你敢说这种话吗？你得忽悠他，忽悠他这个弄死你了。这个是出于信心的啊，出于信心。丹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这才告诉这个哈纳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哎，这里不是用的那个加勒底的名字啊，所以说他们同伴见面的时候还是用那个过去的以色列的名字啊。哎，虽然名义上是共青团，名义上是少先队，但是他们不认这一套啊。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啊，将这奥秘的事指明，指明了这事就免我们一死，不但是免了我们一死，所有的这事都能免死啊！这是救一大帮子人啊，还有他们的家眷，还有他们的房子。这奥秘的事就在这夜间异象中给丹以理示明，你看神听祷告了啊，就把这个异象告诉他了。丹以理就歌颂天上的神啊，真是这感恩，什么事都要靠主，什么事都要靠主啊！何况这些事情，他这从头到尾都神导演的。什么时候你要凭着信心往下走，神就给你开通达的道了。丹以理就怎么样？他得了启示，得了异象，首先怎么样？感恩啊，祷告是吧？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我列祖的神，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允准我们所求的，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这是他的祷告词，也是他的感恩，是吧？感谢主对他们的引领。丹以理不光是先知，他也是非常有智慧的。那么这些智慧都是从神而来的，从小他就接受这样的信仰的训练，要不然他到了这样的关键时刻，一个小孩子他有这么大的这种什么淡定啊，能够应对危机，这个危机处理能力啊，一旦有了危机，这在考验一个人的这种应变能力，他的智慧，而且他的勇气。于是呢，丹以理去见亚略，得到启示了，这也可以给王讲了。那这一次呢，他就非常的按部就班，前一次是怎么样，直接去见王啊，哎，这一次呢按程序来，先到办公厅主任那里是吧，打个报告，就是王所派灭巴比伦哲士的，对他说，说不要灭绝巴比伦的哲士了，求你领我到王面前，我要将梦的讲解告诉王啊！你这个事情非同小可啊！这是王的解梦，他所要求的这个事情，我能给他办的。于是亚略就急忙将丹以理，那个亚略就不用说了是吧？赶快的，这个事情不能耽误啊！领到王面前，对王说：“ 我在被掳的犹大人中遇见一人，他能将梦的讲解告诉王。其实这也是王心里早有数啊，但是程序还得走，过程还得走。王就问称为波提沙撒的丹以里，你看王就称他波提沙撒，你就是属我的，我已经把那个假神的封号放在你的名字上了，你们就是我掳掠来的人质，你们就是要为我所用的，你们的神胜不过我们的神。他要把他的荣耀归给谁啊？归给他的假神啊，是不是啊？那即便能够有解梦的，他也不是你以色列有多么能，那是波提沙撒，那不是但以理。你能将我所做的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吗？但以理在王面前说，王所问的奥秘事，这是用法术的术士关照的都不能告诉王。但以理不紧不慢的慢条斯理的这些事情啊，他不说我能啊，先说什么别人都不能，你弄的这些人啊，你为什么要杀他们，就是说他们都不可能来做这件事情。然后也不是说我能，他是说什么只有没有第二位啊，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你不是波提沙撒吧，你不是巴尔是我的保护者吗？我告诉你，巴尔不算什么，唯有耶和华他是在天上的神，你们那些神都住在庙里面，都是地下的神，唯有天上的神他能显明奥秘的事，他已经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甲尼撒。他做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要借这个梦把将来以后要发生的事情告诉他，告诉这个尼布甲尼撒。那么神要借着事告诉你，你怎么会不知道呢？你不但是你不知道，你所有的哲士都不知道。这下好了，唯有一个指望，谁呀？就但以理。那这下你说但以理他不当宰相，他当什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就跟那个约瑟是一样的。那约瑟就是你这个七年大饥荒，就我能给你解决这个问题。那个法老没得说，把我的戒指拿下来给你，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啊，咱们俩现在不分彼此啊。就是在位子上我比你大，下来都听你的。你看是不是就为以色列整个的这个家族后来到埃及然后成长为一个大国铺垫埋下了伏笔。这是恩典啊。虽然他被卖了，是不是啊，虽然他非常可怜的一个开始，但是神的心意原本是好的。但以理也是一样，他是被掳的，也是很惨啊。但是神的心意是好的。让他在外邦彰显神的大能，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告诉我们所有的加勒底人，你们谁也白搭。你不要看一个单一是个被掳的小孩子，就是他是通天的，他信的神是真神，这就是神的智慧啊。神的智慧看起来是愚拙啊，你被卖了，你被掳了，这有什么值得可夸的啊？但是神就是借着这种卑微的来成就他的大能。耶稣也是卑微的，是不是？耶稣降生也是卑微的，他死在十字架上也是羞辱的，他是被卖的，但是耶稣却成就了上帝的救恩。你看这旧约的这些，无论是约瑟也好，无论是但以理，他们的经历都跟耶稣非常像的。所以说旧约是新约的预表啊。你的梦和你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你做了梦你不知道，你看见了异象你不明白，我告诉你，这就那么了不起的地方啊！你犯了罪你不知道，你是个罪人你不知道，你将来要灭亡你不知道，就上帝告诉你，上帝向你显明，上帝向你显现，你才知道，你才悔改，你才认罪，你才去接受上帝的救恩。这好像那个 CT 啊，那个磁共振，就一下子给扫描，就你的病都显出来了。本来你不知道，上帝的话一下子就给你显明出来。他自己他做了梦他都不知道什么意思。王啊，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那显明奥秘事的主必将把将来必有的事指示你。你在床上想的什么我都知道， 那你想的是什么？别人咋知道？问题是他想的啥，他都忘了。所以说人多么渺小啊！你王又如何？这个你不讲究啥，也是很特别的王啊。关于他的故事很多，先知很多都提到他。至于那奥秘的事显明给我，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乃为使王知道梦的讲解和心里的思念。但以理他把荣耀归给谁啊？哎，他不是说是我怎么样，我心理学学得好，我是统领的啊，我的法术比他高。他是说什么呢？那显明奥秘是给我，并非是因我的智慧，不是因为我，是因为神是超越一切的。所以我们是非常有限的，就比如说这个属灵的知识，就是世上的学问知识我们知之也很少。人他只能在某一个领域他有些建树，是不是啊？他不可能所有的领域他都懂啊，他到底他就是外行，这隔行如隔山呢？人间的知识尚且不能穷尽，但是唯有神是无限。并不是说单一理他学了这么多的学问，他到了这个时候他夸一下子把他学问拿出来，他就能办妥这件事情，能搞定这件事情，不是的。他再大的学问他是胜过他们十倍，这个事情他也办不了。那些知识那些学问不是用来做这件事情的，是来用来干什么？神让他是用来获得王的信任啊！你没有知识，没有这两把刷子，你在王面前站吗？是吧？王能听你说话吗？但是到关键时刻，他的所有的知识，他所有的智慧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唯有神，唯有神的话，唯有神的启示，唯有神的借着异象向他显明。所以这万事万物从起始到结局都是神在掌管。所以说这是我们学智慧书或者是学启示文学的那个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就是什么？上帝在一切时空当中掌管一切，包括我们的生命，包括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啊。最宝贵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交托在信实的主手上，这是最保险的。那刚才海燕就说的孩子快上初中了是吧，这个从小就要经历好多好多的事情啊，家长也有很多焦虑啊，有很多搞不定的东西，那孩子不可能老听话，交托给主，这个是最保险了，也最省劲了，是不是？他就算是掉到外邦去，在魔鬼窝里面，他照样能生存，照样能生活，而且照样他是那信仰能够建立，对吧？而且还能够翻转整个的时代。所以说光盼着孩子去考多少分，学多少东西，那不是最重要的啊！你好好的把他带到主里面，那是最重要的。你说你学的知识再多，你能赶上那些哲士吗？是吧？能赶上那些科学家吗？他们都没办法，到了关键时刻他们一点招都没有啊！哎呀，不是单一理，也不是谁，早死了。对，好了，今天我们就先到这啊。